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播出创世纪生命读经的节目，已经到了第45集了。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非常高兴要为您来介绍王弟兄。王弟兄您好。
您好，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王弟兄，是不是可以请你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的信息要说到些什么呢？
今天我们乃是要说到神的呼召以及神呼召的意义。
好，我们就一同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进入今天的信息吧。
当我们开始看亚伯拉罕的记载的时候，我们需要来看神呼召的意义。首先，神的呼召是一个新的起头。神造人的时候的确是个起头，但是人被破坏了，被玷污了，神为他自己所造的人堕落了，并且还弃绝了神。所以神来呼召人，好在堕落的人当中有一个新的起头。神的呼召就是神自己所做成的新的起头。神所呼召的人名叫亚伯拉罕。神造亚当的时候不是造单独的人，神乃是造了一个团体的人。而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这一面的意义来看，他所呼召的也是一个团体的人。但是在另一面意义来看，神所呼召的是单独的人。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七到第八节说道，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是神的儿女。一个生来是犹太人的，并不表示他在神的面前就有新的起头。不论我们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只要我们借着相信基督，就会有新的起头，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开始了一个新的起头。今天我们借着信都进入了这个新的起头。所以我们说到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必须了解他的呼召是指着一个新的起头。我们应该都不会忘记，当我们得救信主的那一天，我们都蒙了神的呼召，随即我们也都有了新的起头。我们的整个生命、整个人、整个人的观念都改变了，这就是神的呼召。其次，在神的呼召里头，神在人身上的新的起头 就是一个族类的转换。神呼召亚伯拉罕，意思就是他放弃了创造的亚当族类，他重新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叫他们成为新的族类，做神的子民，来达到神永远的目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已经从受造的旧的族类转换到了蒙召的新的族类了。虽然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是我们在蒙召的时候已经转换成亚伯拉罕的族类，就是蒙召的新族类。这个族类的转换，实在上来说就是一个生命的转换。我们都是在这个新的生命转换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蒙神呼召的基督徒敢说他的生命已经完全转换了。同样的，他也不能说在他的生命里头没有一点的转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的确有一点转换，但是整个转换的过程还没有完成。我们今天都是在这个生命转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没有这种生命内里的转换，就仍然和堕落的族类一样。我们如果只有地位上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仍旧是老样子。仅仅地位上的改变是不能够达成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生命的转换。这个生命的转换就是从亚当的旧生命转换到基督的新的生命，这就是从旧造的生命转换到新造的生命。因着人类的堕落，神原初创造的一切都变旧了，不再能够达成神的目的，所以神需要有一个新造。这个新造有比亚当受造的生命更强更好的生命。这个更强的生命就是神那非受造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
王弟兄啊，在刚才这段的信息里面，我们看到了原来神的呼召它还有这么深厚而且是这么奇妙的意义啊。
是的，我们从这篇信息就可以看见神呼召的意义有三方面。
是，
第一方面呢，就说到神的呼召就是神的新起头；第二方面说到神的呼召也就是族类的转换；第三方面说到神的呼召其实也就是生命的转换。
哦，对了，信息里面不单单是提到了族类的转换，信息里面他还提到了神的呼召啊，也就是生命的转换哈。
这是一种更高的转换了。神呼召我们就是要把我们从亚当堕落旧造的生命转换到基督那刚强新造的生命里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啊，就叫我们看见了神的呼召绝对不仅仅只是神在那发命令，然后人听命行事，就这么简单。今天神的呼召他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呢，神乃是要借着他对人的呼召叫人能够有一个新的起头，要成为新的族类，并且还要更进一步的有生命的转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进入下一段的信息。
神呼召的意义在蒙召者的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新约信徒的身上，我们都能看见神新的起头，神有了一个族类的转换，我们也看见了生命的转换。他们的一生可以看作神呼召的意义的一个清晰的图画。在亚伯拉罕身上所描绘的图画非常的清楚。亚伯拉罕蒙召了， 在他身上有了一个新的起头，有了族类的转换，也有了生命的转换。新的起头和族类的转换在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但是他生命的转换却花了许许多多的年日。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那败坏之地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也没有继承人，就依靠他家里的仆人以利以谢作为他家业的主人。亚伯拉罕是个非常天然的人，就像我们今天的光景一样。虽然他领受了应许，但是他是很天然的领会神的应许。神告诉亚伯拉罕，以利以谢不是继承神所赐应许的人，神所要的只有那出于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要由撒拉所生的，才能算是他的后嗣。在创世纪十五章里头，神很强的确定他的应许，亚伯拉罕必定要有他自己的后裔。这件事之后，亚伯拉罕想用自己肉体的力量来成就神的应许，就生了以实玛利。在他生了以实玛利之后，神有十三年之久没有向亚伯拉罕说话，一直等到亚伯拉罕九十九岁了，他没有办法再靠他自己天然的生命做任何事的时候，神才来向他说话。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应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似乎对亚伯拉罕说，你生以实玛利这件事在我面前是不完全的，现在我必须变化你，你的名字不再称为亚伯兰，你要改名为亚伯拉罕。亚伯兰的意思就是尊高的父，亚伯拉罕就是万众之父。为了这个，亚伯拉罕必须受割礼，叫他肉体的力量除去，好叫神可以成就他的应许。神在这里的应许是亚伯拉罕要成为万众之父，这就指出亚伯拉罕不仅要做他肉身子孙的父，也要做因信而成为新约信徒的父。在神为亚伯拉罕改名字并且命令他受割礼的时候，神在创世纪十七章对他说，到明年这个时节，撒拉必定给你生以撒。在这里我们看见了神约定的一个时间，他定规了以撒出生的时候。到了十八章十四节，神说，在约定的时候我要回到你这里，在生命的时候撒拉要有一个儿子。那个神所约定的时候，就是神所定规以撒要出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生命的时候。在希伯来文当中，这里生命这个字和第二章第九节生命树的生命是同一个字。以撒出生的时候就是神所说的生命的时候，这件事情要发生在亚伯拉罕受割礼之后。神所指明生命的时候，就是基督要成为我们生命的时候，这件事情要在我们天然的力量受到对付之后才会来到。在以撒出生之前，亚伯拉罕和撒拉都已经完全衰老了。罗马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亚伯拉罕的身体如同已死的人。亚伯拉罕所有的以利以谢，他所要保留的以实玛利，都被神所拒绝了，而且亚伯拉罕天然的能力也被神了结了。亚伯拉罕和撒拉 还能够做什么呢？但是感谢赞美主，当生命的时刻来到了，以撒从这两个如同已死的人生出来了，这就如同借着复活的能力所生出来的。以撒出生的时候就是生命的时候，我们用属灵的话来说，以撒的出生就是生命的出生。以撒的出生不仅仅是人的出生，以撒乃是借着耶和华的来访，借着主的灵道所生出的。当亚伯拉罕天然的力量被了结的时候，耶和华来了，在生命的时候叫以撒生了下来，这个就是生命的转换。弟兄姊妹，凡是出于我们天然生命或者出于我们自己的，都无份于神的经纶，一切天然的都必须被结束，一直到我们完了，我们死了变为无有了。当我们到了尽头的时候，那就是耶和华神来的时候。耶和华的来临就带来了生命，带来了以撒。所以我们可以说，以撒的出生就是耶和华的灵道，这是生命，这是一个新的起头，这是一个生命的转换，就是神呼召的意义。
在刚才这段信息里面，我相信啊，让我们对神的呼召第三方面的意义，也就是生命的转换这一面啊，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看见了。
是的，神呼召我们，使我们有一个新的起头，并且让我们有了一个族类的转换。
对，
这两方面都可能在一刹那之间就完成了啊！当我们一信主，这两方面都完成了。
是，
但是生命的转换却需要许多的年日。
对，因为你看，天然的生命它就在我们的血轮里面了。今天我们是非常容易，而且非常习惯会照着自己天然的生命来行事为人。
是啊，
这也就是说明了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生命的转换啊。
是啊，连亚伯拉罕也不例外，他想用他自己天然的方法和他的肉体的力量来成就神那个应许。
是，
但是神完全不要这一些。
那么神他要的是什么呢？
神他只要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经历呢，就是当我们不凭我们天然生命来生活，而照基督的生命来活的时候呢，我们就自然经历了真正的生命的转换了。
对了，王弟兄啊，在刚才的信息里面啊，除了说到生命的转换之外，还特别提到了生命的时候。我想我们是不是能够再花点时间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解释一下生命的时候好吗？
好的。那个生命的时候呢，就是指以撒他出生的时候。以撒乃是借着耶和华的来访而生的，换句话说就是借着主的灵道才出生的。亚伯拉罕生出以实玛利呢，是凭着他的肉体，但是生以撒乃是凭着神的灵道，也就是凭着生命。所以生命的时候对亚伯拉罕来说乃是一个生命的转换，从肉体转向神，转向生命。
哦，那么王弟兄，是不是可以请你再进一步的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要怎么样来经历这一个生命的时候好吗？
好的。生命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常有的经历。
是，
譬如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可是当我们在那里呼求主名，转向灵，自然脾气就没有了，反而生命来了。
是
因此我们就容易呢经历了那个生命的时候。
这样的解释真是太好了。我们看到啊，这不单单只是亚伯拉罕的经历，生命的时候它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的。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就让我们再来听下一段的信息。
好的。
在以撒身上生命的转换已经成就了，但这不是彻底的完成。 以撒还生出神所恨恶的以扫。这意思就是说，在以撒里面还残留着天然的生命，在以撒的身上，生命的转换并没有彻底的完成。这件事乃是完成在雅各的身上。雅各的意思就是抓夺，就是要用狡诈的手腕取代别人，或者是取得别人的东西。雅各是个用诡计偷窃的人，他偷了他父亲的祝福，他偷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他偷了舅父拉班的许多东西。但是神有办法来对付雅各，至终神把雅各这个抓夺的人变化成了神的君王，成了以色列，以致雅各在他余生的日子不再偷窃了。雅各那偷窃抓夺的手至终成了一个祝福的手，他不再抓夺了，他只是祝福。他伸出他的手祝福到他面前来的每一个人，他甚至祝福当时在地上最大的君王埃及的法老。这个生来是抓夺的人，经过神生命转换，生命的变化，到了他晚年变成了一个祝福的人，成了神的君王。到这个时候就有了彻底的族类转换，这个转换就是一个完全的生命的转换。亲爱的弟兄姊妹，原则上今天我们信徒的经历也是这样。对我们来说，生命的转换开始于重生，在我们重生之后，我们就在一个生命转换的过程之中。生命的转换是借着经历属灵的割礼，就是要脱去肉体。今天我们可能仍然在依恋着我们肉体的力量，或者是我们天然的人。在我们一切的生活行动当中，许多时候我们仍然依靠着我们的肉体，依靠着我们天然的能力。但是神要来，他要割去我们的肉体天然的能力，因此我们还是在受割礼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就是在这生命变化的过程之中。这个生命的转换要完满的完成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完全得赎，并且改变形状，与基督荣耀的身体一模一样。然后我们不仅仅是在这个族类的转换之中了，我们也是在完全的生命转换中成为蒙召的人。那个时候我们要享受神所应许给我们祖宗亚伯拉罕一切的福，这是神的呼召。神的呼召不是为着亚伯拉罕天然的后裔，神的呼召是为着那些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运用所得的信心靠神活着，也在神里面活着，并且靠着神的工作经历生命转换的人。凡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都要成为我们借着相信基督而有份于之新约福音的福。
从刚才的信息里面，我们看见了生命的转换。其实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他还没有完全的成就哈，王弟兄。
是的，甚至在他儿子以撒身上也没有完全成就，乃是一直到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的身上，这个生命的转换才完全的成就了。
这么说来，生命的转换实在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啊。
嗯，
真的是需要我们的一生来经历它。
连今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虽然不是亚伯拉罕肉体的子孙，但是我们却是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而行的人，我们也蒙了一样的呼召，我们也正在经历着生命的转换啊。虽然说今天在我们身上还常常活出我们天然的肉体， 但是不要气馁。
是，我们真的应该要向主有一个祷告，
嗯，
求主来刚强我们，叫我们在这个漫长的变化过程中啊，能够运用神给我们的信心，并且靠着神的能力，那么等主再一次回来的时候，我们生命的转换就一定会完满的完成了。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是不是愿意您的人生有一个新的起头呢？只要我们现在就接受主耶稣，他就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使我们成为神新造的族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我们都能天天更多经历神生命的充满，好能有一个更深生命的转换。在节目的末了，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全家。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下一次我们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